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在列王记上第八章，而我们要 QT 的经文要从第30节一直到第53节。这段其实是讲到所罗门在迎完约柜建造圣殿以后，他向神的祷告，而这个祷告有七个方面，也期待这七个方面也成为我们今天向神的祷告，不单是照着神的荣耀、神的全能、神的国度得以彰显，而这七个方面的祷告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第一个祷告是在31节到第32节，这边强调的是什么？所罗门的第一个祷告就是君王跟百姓都必须要去接受神的审判，去明白神的公义。所罗门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说，我在个人的生活关系上面，我要相信神的公义的判断是带来一个报应呢，还是带来一个赏赐。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在各样的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祝福我跟我配偶的关系，我跟我儿女的关系有神的公义在其中，好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在神的审判的里面，在神的光照的当中是得着赏赐。我怎么说话，我怎么心思度量，怎么思想，我怎么去成全我的儿女，我怎么去应对我的配偶，都求主帮助我们是活在神的公义，是活在神的光中。所以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的家如果有彼此伤害到，有彼此说话冒犯到对方，那么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去回应。你会发觉伤害、误会、冲突往往是在最亲近的人的当中，所以所罗门教我们的第一个祷告就是为这最亲近的关系，你向神来祷告，求神的公义彰显在这其中。第二个，所罗门的第二个祷告是在33节到第34节，这是祷告什么呢？为着我们生活当中的失败和软弱来祷告。33节，所罗门说，我们若得罪了你，败在仇敌的面前，但是我们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在你的殿里祈求祷告，求神垂听，求神赦免，使我们重新归回神所赐的迦南美地。这个祷告就是回应了生命记28章25节，如果我们的生命开始充满着失败，充满着软弱，充满着困境，好像活在一个困境的漩涡的里面走不出来，那么我们就要去回应神说，主啊，为着我的失败软弱，主你一定要引导我，我生活当中是不是应该要有改变的，是不是应该要有悔改的，是不是我生活当中应该要有一个去突破的限制。所以所罗门的第二个祷告是为着失败和软弱来祷告，求神不要放弃我们，只要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求你继续引导我们，把我们所失去的还给我们。所以你一定要相信，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当他在神面前悔改祷告，他恳求神的饶恕，恳求神的赦免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个突破，就是突破那个罪疚感，突破那个羞耻感。是的，过去的软弱和过去的伤痛好像会在你的脑袋当中不断的在浮现出来，好像有时候会控告你。你不是被那个控告感给打败，你是要在那边一直要去感恩神的赦免，感恩神的饶恕，感恩神的怜悯。我过去也做过一些很糟的错事，有时候这种的一直在神面前悔改祷告，悔改祷告，可是好像那种过去的罪疚感啊，遗憾的感觉啊，好像不堪回首的感觉又会回来。你不是被这种感觉给打败，被撒旦所欺骗，你仍然是很糟糕的人，你很差劲，你很糟糕，不是。你要一直去宣告神的怜悯，神不放弃的爱，你要一直去宣告神的赦免，你要去宣告神啊，你要引导我回到你的应许，回到你的享受，你把我所失去的你都要归还给我，你是要一直去宣告这一个。 大卫在诗篇51篇第三节说，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那个表示就是说，过去那种的痛苦、罪恶、失败、软弱的记忆其实并没有忘记，而是大卫在诗篇51篇仍然一直去称赞神不放弃的爱、神的怜悯、神的医治、神的保爱、神的疼惜。这个就是一个正确回应神的态度，这就是为着失败软弱该有的正确的祷告。所以你要常常为你们的家来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人际关系祷告，甚至是为你生命当中的工作。你渴望活在神的面前，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在奔跑，在侍奉。有一些的失败软弱，你的坏性格，你的坏脾气，你可能很懒散，你可能说话很直很冲，伤害到了一些人。可能在你的人生的抉择上面，可能你做了一些很错误的决定，造成一直挽回不了的结果。那么你这个第二个祷告就很重要，你叫说，主啊，我要求你的怜悯、饶恕跟回转，把我重新引导到你的应许、你的命定，把我重新带回到你那个荣耀的位份的上面。第三个祷告是在第35节到第36节，是为着什么？为着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为着如果我们不悔改，偏离己路，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的神，主啊，求你教我们怎么悔改。35节是提醒我们，你对环境你要有敏锐。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周遭的环境不敏锐啊，好像我们正在是活在恩宠的当中，还是活在那个为自己建造一个不能够储水的破烂池子的当中，我们分不出来。你生活当中有好多的破口，你搞不清楚，很多的丰盛没有来到，你知道吗？对基督徒而言，你的灵要敏锐。神应许他的丰盛，他的恩宠，他是要一直临到我们的。所以这一段的祷告就说，主，把你的道教我们，重新降下雨来，在我的事业上，在我居住的环境的上面。你要向神祷告，就说，主，求你给我一个极敏锐的心，让我敏锐你在环境当中的说话，求你给我一个可听的耳朵，求你给我一个明亮的眼睛，好让我能够看见你在环境当中你对我的引导是丰盛呢还是缺乏，是有恩宠呢还是天闭塞不下雨。你真的要清楚的一个祷告，就是说，主，教导我，我怎么去知道你的道，走在你的正道上。所以你可以祷告，就是说，主，教导我的眼睛，教导我的耳朵，也教导我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有启示。有时候我们一周一周在教会听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不是听不到那个神的话，而是太多神的道，以至于我们里面开始什么腻了，听多了，我懂了，我以为我会了，但我们的生活很少操练，以至于我们以为我们懂，实际上我们的生命根本没有起来。所以再一次祷告说，主啊，借着环境提醒我，好让你的善道指教我。所以你要求神说，主，我的眼睛，我的耳朵一定要被你打开，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的心思意念要被你打开，我的情感要被你打开，我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回应你，而踏上你要给我的丰盛产业。第四个祷告在这第37节到第40节，这真的跟我们现在的关系很贴合啊。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杂、仇敌犯境，各样的灾祸、疾病，我们会遭遇到这些啊。尤其现在是瘟疫，是全球性的瘟疫，民工打民，国工打国，各样的恐慌、饥荒。可是38节就说，只要有一个人或是众人自觉有罪，原文叫做自觉，这是一个灾难，我们开始向神来祷告的话，神就垂听，神要照我们所行的恩待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敬畏神。你仔细会发现，这是一个为国家、为我的教会、为我的环境来祷告， 神要赐给我们敬畏，不是带我们脱离困难，脱离这些困境，这些困难会一直增加的，因为瘟疫在末后的世代是会越来越多，饥荒这是未来的世代一定会发生，各地的征战，各地的攻击会越来越多，但神的儿女是要有个敬畏神的心，因为越到末世，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减少，欺骗的事情之多，人的信心会减少，混乱的事增多，人敬畏神的心会减少，因为仿佛神都不管，我们会对被神好像在这个末后的世代的带领，我们会被冒犯，我们说神啊，显明我的心，教导我怎么来敬畏你。越到末世越混乱，环境越糟糕，我们越不可以失去敬畏神的心，因为你知道在启示录那边说到，当这些灾难增加，患难增加的时候，那时人的心更加的硬，反而咒诅神。现在人不就这样吗？这是什么怪天气啊？这是什么什么什么烂国家啊？哎呀，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糟糕的社会啊？我们很容易发怨言，我们很容易去批判，我们很容易去抱怨。我们现在常常也在那边咒诅，哎呀，这个上帝怎么让这个天灾，让这个灾难这么多啊？你会发觉人越到末后，灾难越多，人的心越会起来去咒诅这位造物的神。求神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神的心。你要常常为你的心来祷告。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发怨言，随着政治的一些名嘴哈，随着一些的经济的名嘴那边同样的去批判去咒骂，这是一个批判的社会，这是一个咒骂的社会，任何的不满，任何的不高兴，就是批判和咒骂，你的心不要被这个受影响。你要向神祷告，主帮助我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们，有众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家，可能就是我们的教会，自觉有罪有灾难，这就是灾难，我们能够起来向着教会举手，向着神的名来祷告，向着神的名来祈求，神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对待他们，因为神知道世人的心。愿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蒙神所悦纳，仍然向他心存敬畏。第五个祷告在这第41节到第43节，就说渴望为外邦人也能够敬畏神，不单神的儿女要敬畏神啊，连外邦人也要敬畏神啊。所以你要为你那些未得救的家人祷告。如果你发现你所居住的城市，居住的国家充满许多不法的事，许多的动乱，许多的暴乱，许多的抢劫，许多的那种的很污秽的事情，那么你要起来祷告，就是41节到第43节，你把它重复的在神面前去宣告说，主啊，不属你名的这些外邦人为你的名要从远方而来，他们要来寻求你，他们要来向你的殿来祷告，他们要来知道天下万民都来认识你的名，要敬畏你，像神的儿女一样。你要这么祷告着，人心越败坏越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国家越败坏越为国家这些事情来祷告，让人可以回转向神。我们不是借着社会的什么行动啦，不是借着抗议啊，我们也不是借着一些的革命暴动啊，我们来去做这个整个国家跟社会的转换，转换不了了。你会发现再怎么革命，再怎么变革，上去的人如果不敬畏神，还是一样造成一样的结果，因为人的心都是自私的，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不满不平，但是一旦当成为一个掌权夺权既得利益者，人心往往就会堕落。所以你要祷告，就是主让我起来为外邦人祷告，外邦人能够归向神祷告，我们家还为信主的人，我要为他的名来祷告，我要为着他们的名在神的殿中提名为他们祷告，我要为我的国家执政掌权者，我要为他们的名来祷告。是的，他们不信主，是的，他们很糟糕，是的，他们敌对神，但我仍然要提他们的名，在神的殿中为他们祷告。第六个祷告是在第44节到第45节，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征战而祷告。可能你征战的环境是你的职场，可能你征战的祷告是可能你需要去出差，你需要去各地的工作， 你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中，可能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你向神说，主，在我生命当中的，不管是属灵征战、人际关系的征战，甚至我内里心情感受，我里面的骄傲自私的征战，所有的征战，我都要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得胜。你也教导你的孩子祷告。现在在学校有很多错误的教育，很多不法的事情进入到校园，很多错误的概念在世界的当中，在引诱，在错谬的引导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起来为真理而战，我们必须要起来为孩子们的圣洁，为着孩子们这个器皿是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去征战。我们要起来征战，为着疾病起来征战，为着心思意念起来征战，为着国家的混乱起来征战。我们说，神啊，不管是在我职场的一些的挑战和难处，或我人际关系的职场的挑战难处，与我的孩子的沟通，甚至是我的孩子可能他们有一些的行为，他可能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些我真的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主啊，我要起来征战。你就要用44节跟45节在神面前祷告，主啊，我要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与仇敌征战，无论我在各地，我要为着你的名来征战。主啊，求你使我得胜。你向神要一个得胜的权柄，你向神要一个能够五个人追赶一百人，一百人可以追赶一万人，仇敌要倒在我们刀下的能力和权柄。你向神要，你这个向神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在你我生命当中那个大能会带出极大的恩宠。第七个祷告，从第46节到第53节，这第七个祷告是祷告什么？就是求神在我的信心的这条信仰的道路上面，求你一直引导我有神迹奇事，在我生命当中的需要的上面有神迹奇事。因为这所罗门第七个祷告是把那些被掳的百姓，从被掳的百姓引回来。第七个祷告最长，是所罗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祷告。这边的祷告就是说，当我落入到人生极大的一个困境，甚至是国家都没有的时候，求你把我们拯救出来。而这个拯救，其实他是说，求神用一种神迹奇事的方式，把我们救我们脱离埃及的辖制，从被掳之地的辖制，甚至生命当中一个难处的辖制，把我们带出来，像是从埃及带出来。真的在末后的时代，真的很多的被掳、被亚述王国、被巴比伦被掳的这些人，他们真的就是要用王上这八章这个46到53节一直在祷告。所以你可以在这方面祷告，为着你曾经失去的，你失去的婚姻，你失去的亲子关系，你失去的健康，甚至是你失去了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失去了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工作，你所失去的一切，你在这里祷告，主啊，把这个破口，把这个瑕疵，撒旦恶者的偷窃、杀害、毁坏，我人生当中的一种极极痛苦的一种的压制，求你把我拯救出来，求你把我拯救出来。所以这七个祷告，你会发觉都没有一个是好像求神赐极大的赐福哈。福神一定会赐下，关键是你要怎么除去让你没有办法蒙福蒙恩宠的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七个祷告都是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生活关系的难处，我的过去的失败软弱，可能我过去的因为跌倒败坏，被人的掳去，国家的难处，可能我一些不信未信者，未邦人还不信者，甚至我生活当中很多的征战痛苦，最后我的瑕疵破口，你会发觉这七件事都是讲我们生命当中七件可能会瑕疵我们、伤害我们，甚至是控告我们的这七件事，你在神面前有个突破和得胜的祷告。所以你真的要向神要，主啊，哪怕我在亚述，哪怕我在巴比伦，你也都能够让我归回。哪怕是我在埃及，你都让我出来像你的军队一样。这个七个祷告 就是让你的生命的突破得胜，重新回到恩宠，回到神的大能里面的祷告。所以鼓励家人们，你今天可以好好细细的把31节到53节这七个祷告好好的为着你的家来祷告，为着你的儿女祷告，为着教会来祷告，为着国家，为着我们整个国家和局势，为着那些还未信主的家人来祷告，为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难处、失败、软弱、疾病来祷告。你会发现你会转变，你会借着这个祷告来转变，转变属灵空气，转变你现在的困境，让你重新回到蒙神恩宠的祝福的里面。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您。